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感谢主，你再次来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求主将你属天的玛纳来赐给我们，你亲自来喂养我们，光照我们，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能够警醒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求主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四章这部分，保罗因为没有办法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亲自与他们见面，所以只能透过书信来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么保罗从三个方面来兼顾这些刚刚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那第一方面，那就是要成为圣洁，勉励他们要成为圣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么要成为圣洁，那就要弃绝这个世界一切的世俗的东西，这个对于一个初信的信徒来说非常艰难。我们想一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如果有人让我们告诉我们要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可能我们就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让他们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非常重要。我们没有爱，其实就等于我们里面没有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活出了爱的生命，就等于完全的律法，就等于我们遵行了全律法，就像主耶稣一样完全。那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这件事实上，虽然还没有应验，这是一个必成的一个事实。那在这件事上，那做了非常长的一个教导。那么从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这么长的篇幅，那么就是让他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信其实不太长，但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篇幅是非常长的。为什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如果主耶稣没有再来做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们今天的信其实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我们的信跟世人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方面的劝勉，那就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五章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谈，那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等候主的再来，如何警醒等候。第五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那么这个时候日期，就是上面提到的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时候日期。这为什么说不用写信给你们呢？因为主耶稣的再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辰来，没有人知道。这主耶稣在地上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保罗一定是在他们当中也告诉他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这说明保罗在这方面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教导。那这些信徒是知道的，那不要就是在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这件事情上过多的去就是妄加臆测，因为人不知道。但是虽然不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那就是警醒。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那些证照，那世界这个地上要发生的事，比如说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提到的，那地震越来越频繁，瘟疫越来越频繁，饥荒会有，征战不断，这些种种现象都会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预备自己，警醒度日，好好把自己预备好了。那其实主耶稣再来对于这些睡了的信徒，对于这些活着信徒来说就那么一次，他来就那么一次。但是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那其实我们的结局就定了。不要到主耶稣再来，我们离开这世界那一刻，那结局就定了。所以我们这个结局是什么样的，那决定于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不是 圣洁度日，是不是彼此相爱，是不是精心自守。所以精心预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再一次谈到我们精心预备。那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也提到，那十个童女当中五个童女在预备，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最后结局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主耶稣哪一天来这个日子上再纠结过多的去推测，那么好好预备，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已经他们知道这个事实，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个不断的提到，主耶稣也提到，那保罗这一次提到，这不是说主耶稣像贼，我们就已经开始读说怎么主耶稣像贼呢，不是，没有把主耶稣比作贼，而是说主耶稣来的那个时候和贼进入我们家偷东西那个情形差不多，是吧，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那贼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光顾我们家来访问我们家的时候，不会提前告诉打招呼说什么时候啊到你们家了，几点几分你要准备好了，贼不会告诉我们。那主耶稣来也是这样的，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人说啊主耶稣是哪一天来，那一定是谎言。但是今天确实有人就相信。那我记得啊，曾经韩国有那是2012年吧，之前当时有人说啊主耶稣2012年什么时候来了，好多人真的是相信。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个人正说平安稳妥是绝不能逃脱，那这个人显然是不是我们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那指的是不信的人。这个不信的人包括这些从来没有信的，也包括那些假信徒。这些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那就是觉得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特别这个平顺的时候，突然灾祸就临到了。主耶稣的再来对于这些不信神的人来说那就是灾祸，但是对我们这些信他人来说那是祝福，因为我们这是欢喜快乐的我们盼望的一天。这个平安稳妥，其实我在考虑，可能就像启示录或其他的书卷里边提到的，因为主耶稣再来的前面那段时间，可能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特别这种看上去和平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政治大联合，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谈到的政治上的联合。那政治上联合起来，那彼此国家之间可能就没有征战，还有宗教大联合，宗教大联合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不管天主教提出来，现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人也提出来要宗教大联合。宗教大联合 这是完全违背神的真理的，那意味着宗教大联合，那意味着妥协。所以这些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可能有这么一个短暂的这个缔结和平条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其实我们看看以色列这两年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断的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有这样的和平条约，这个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在的时候已经促成了几个阿拉伯国家，那现在就是沙特在谈。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在如果放到几十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因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仇敌啊，世仇，所以他们之间能够这样有和平的这一个条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眼前发生了，这都是平安稳妥的这个前奏。那可能是不是所有的阿拉伯这些国家会和以色列建立这样的和平条约？有可能。我想这个平安稳妥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成分在里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那主耶稣真的是来日子近了。那就在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和平了，你看今天人好多人在祷告为了世界的和平祷告，其实我们想一想，为世界的和平祷告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 主耶稣说来了，他来了会造成一个局面，就是世界上要动刀兵。那最起码这个世界和神的儿女和教会是不可能和平的，所以这个东西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祷告，我们要留心。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主耶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来主耶稣再来，那是这个世界变得那是美好，但是这个世界是为了被更新以后的世界，不是现在这个世界。说灾难在忽然临到的时候，就像灾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在做这个比喻，就是这个灾祸临到以后啊，这个疼痛，人的最后遇到这个难处，就像这个妇人怀胎生产的时候。那么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当时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神宣判，那神对这个女人有一个咒诅，那就是十月怀胎的苦楚和生产的苦楚，所以在用这个来比喻，说这是绝不能逃脱的，不可能逃脱的，这个世界一定逃脱不了神愤怒的审判。说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和平的，这个世界一定是越来越败坏的，最后一定是走向灭亡的，走向终结的，因为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临到，面临神的审判，这是逃不掉的，这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个世界一定会走到尽头的。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上面说的是这些不幸的人，对他们来说，主耶稣的再来是灾难，但是弟兄们，那这是重生得救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这个黑暗也是个比喻，那就黑暗就实际上就是罪恶和这个死亡的一个标记，黑暗就代表死亡，代表罪恶。那么今天这个不信神的人为什么会落在黑暗里面呢？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就提到了这个答案。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就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世界神是谁呢？就是魔鬼，就是撒旦。说这不信神的人，他为什么眼睛是就是瞎的呢？因为他的眼睛被这个魔鬼撒旦弄瞎了。魔鬼撒旦用那些世界的好处来诱惑他们，他们也体贴自己的这些肉体的情欲，所以跟了撒旦，眼睛属灵眼睛就瞎了。眼睛瞎了以后，他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当主耶稣的光照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们不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有好多人不接受，因为他的眼睛被世界神弄瞎了，没有睁开。说他们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些在黑暗里大众人看不见吗？危险临到的不知道，前面有个坑都不知道，前面遇到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黑暗里面就是这样的光景。就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我们不是不像他们，我们不在黑暗里边，下面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那么我们不像他们一样，那个像主耶稣来和像贼一样，他们若让他们措手不及，我们是有预备的，甚至一直让我们预备，我们不去管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每天就来最关心自己的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这一天有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假如我们此时此刻就在查经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再来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如果没有，那我们这就是一个警醒，那就是我们如果是主耶稣还没有来还在事业的时候好好预备。所以每天都要问自己一件事，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的预备。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白昼之子，那白昼之子我们就在白天，我们就像白天一样，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不像晚上那么睡觉的，所以白天一直在做工，那做工是很谨慎的，认真的去做工，那么就是我们里面有光，我们永远有光，我们永远活着。 不下黑夜就睡觉了。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么这再反复提到这个黑夜幽暗，那代表这个罪恶和死亡。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自谨守。所以我们既然是属于白昼的，我们是活在光明当中的，我们就不要像那些在黑夜当中幽暗当中的人，就是到了晚上黑夜以后就开始睡觉。我们不要睡觉，这个不睡觉不是说前面说四章的十三节说弄到睡了的人是指的死了的信徒。那么这里睡觉呢，不是说我们暂时是肉体生命结束了，那么不是那样的。这个睡觉应该是指的灵性上的，灵性麻木，灵性迟钝，灵性昏昏欲睡，不警醒，像别人，像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样。所以不要像他们那样睡觉，那么总要警醒自守，警醒谨守。那警醒谨守呢，就是我们灵里面始终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灵里面保持清醒的状态，那一定是我们做事非常的有节制，我们会自律，不会放纵自己的这个情欲，不会由着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情欲来被他牵引，时时刻刻预备建筑，做预备。那我们灵里面清醒的时候，灵里面特别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沾染世俗，会远离世俗。今天我发现好多的弟兄姊妹，真的不是少数，沾染了世俗都不知道，当人提醒时候认为还不以为然，觉得是应该的，以后可以找到好多理由。但是你不管找什么样的理由，沾染了世俗就是沾染世俗，随从了世俗，与世俗做了朋友，那就是与神为敌，成了神的仇敌，再到神的罪对立面。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总要警醒自守，总要那么持续的长长的一刻都不能停止。所以就像白昼一样，不要那么就迷迷糊糊的去睡觉。第七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就是我们不会像刚才说的，像那个有些人夜间那些人活在幽暗当中，人一到晚上就沉沉睡去，到晚上就醉酒，就是不要像夜间睡觉一样，像醉酒人那样不警醒。我们活在白昼当中，我们始终是处在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灵里面非常清醒这样一个状态。但我们既然疏忽白昼，就应当谨守。这次提到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么怎么警醒，怎么谨守呢？那下面就提出来了，就如何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谈到了信、爱、望。那前面其他经文里面提到信、望、爱，这儿也提到了。所以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护心镜遮胸，这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这个我们一提到护心镜遮胸，就想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的。那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是把公义当作护心镜。那么头盔是当把救恩，那这是信和爱。所以你看这个就很全面了，神的公义，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的爱心，都是我们的护心镜。遮胸戴上头，作为头的这个头盔戴上，那就是保护嘛，这是防备嘛，去保护我们自己，保护什么？保护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个信、爱、望是对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安全的一个保护。也就是说，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是对主耶稣再来的一个最好的预备。 那么就在这个三方面提出了要预备。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信心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垮塌了，没有爱心那也是如同没有神一样，如果失去了盼望那我们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就如何警醒等候主的再来。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受刑呢就受永远的刑罚，这是神不是预定我们将来是受永远的刑罚。那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预备了救恩，神在创世之先他已经知道这个创造以后的这个历史每一步会怎么发展，神是知道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什么叫预定和预见啊，预见和预定是其实本质上没啥区别，因为在神看来是他预先知道的，也是预先对我们来说好像预先定的，就像我们前面一再讲我们看到一幅静止的图画一样，神看我们人类的这个历史，整个历史看到整个一个创造的这个历史，其实就像看到一个静止的画面一样，这些都画在画面上了，那么后面发生的都看得很清楚，你说它是预见的还是预定的都是一样的。所以神预先就给我们预备的救恩，神知道人会软弱会犯罪，人会落到今天这个光景，所以提前就把这个救恩预备好了，预备的为我们主，为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对所有这些信他的人，重生得救人，我们一定会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这是神预备的，不会让我们受刑。说那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就这方面包括两个方面，主耶稣也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他一定会我们替我们来承担这样一个咒诅，然后我们要得救。所以神知道谁是得救，神也知道外邦人当中谁是最后一个得救的，到最后一个外邦人得救以后，那外邦人的人数就填满了，那一天那意味着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主耶稣再来，只是我们不知道谁是最后一个，神知道。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他替我们死，就主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这个醒着就是我们活着，睡着那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无论是哪种状态其实都是与他同活，我们那个灵没有死掉。灵的死是什么？灵的死就与神隔绝，在希伯来书的9章27节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个死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结束，更多的指的更是与神隔绝。那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27章和马可福音的15章都提到说，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么那一刻神为什么离弃主耶稣呢？那不是神离弃了他的独生儿子，是离弃了主耶稣，因为身上背着我们所有的罪债，背着我们所有神对我们的咒诅，所以那一刻神是离弃了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离弃了那些罪。所以在创世纪当中，那么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么那个时候是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吃的那一天灵性那就死亡了，意味着和神隔绝了。所以主耶稣替我们死，就是替我们承担了与神隔绝的 这个状态。他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就重新和神和好，回到了神面前。所以无论是我们今天还活着，无论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只要信了主，只要重生得救，我们就是永就是活着，与神与他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的灵不再与神隔绝。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借力，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前面是提到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我们要去好好预备。这儿再次提到说，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借力。提到彼此互相，那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这就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团契的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人走这条路啊！我信了主以后，我也不聚会，也不跟其他弟兄一块来交通，我就一个人在家里，我们好好觉得好好信就行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自己你不知道什么叫忍耐，不知道什么叫联合，不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彼此劝慰，那彼此劝、彼此劝勉、彼此安慰。我都有软弱的时候，这个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鼓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来送上安慰、送上劝勉，来彼此的提醒，互相借力，那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借力啊，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有神、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也有弟兄姊妹我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一起才能够走这条铁路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团契，我们要一块才能走好这条铁路，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再次肯定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真的是做到了，但是做到以后，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还要继续来彼此的劝慰，互相激励。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时候觉得是自己这个很认识神了，我们走得很稳了，越是这个情况我们越要小心，那么我们可能离跌倒的时候不远了。所以一定要就是要提醒自己，自己要警醒，那么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提醒，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么第五章的前面这部分再次延续第四章，那么在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上来劝勉这些弟兄姊妹，也劝勉今天的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这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也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多艰难，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不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这种生命，要有爱，然后心中这种盼望不要丢掉，时时刻刻提醒，每天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这天真的做充分的去做了预备了？如果没有，那么明天我们要警醒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那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软弱时候，或者特别不聚会的时候，不到神面前亲近神的时候，这我们要去以爱心来，用诚实的话来劝他们，来提醒他们，做一个守望者。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